韩国国。各位同学，上一次我们讲到奇真如的流转真如，我们今天从流转真如讲起。我们现在再把那个三自性的这个偏执所执跟阿习再用一个例子，跟各位再讲一下，会比较了解什么是依他起，什么是偏执所执。我借用一下觉明法师啊，请你站这边一下。这是一个杯子，白色的杯子。请问各位，这个杯子现在在不在这个地方？你们都有看到一个白色的杯子。这是一副太阳眼镜，这个镜片是什么？是咖啡色的。镜片拿着这个眼镜，现在戴上。你告诉我，你看到的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？
白色。
所以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在这边。这个眼镜有没有存在？有没有在？在你手上有。你戴上眼镜，你告诉我，现在你看到是什么颜色的杯子？
咖啡色。
咖啡色。杯子，伊哈起的杯子，像这个地方是白色的。你们大家没有戴眼镜都看得到是白色的杯子。现在他戴上了眼镜，看到的是咖啡色的杯子。你把眼镜脱下来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看到的杯子是什么颜色？
白色的，
是白色的，所以咖啡色的杯子有没有存在？你们现在告诉我，有没有咖啡色的杯子存在？
没有。
你戴上眼镜，你告诉我有没有咖啡色的杯子存在？
有。
他说有，所以什么颠倒？因为他戴上了太阳眼镜，我们无始以来，我们就是戴着太阳眼镜，所以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，都是透过这个太阳眼镜在看东西，看这个杯子，所以呢，看不到杯子的什么真相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妄想、颠倒相，是咖啡色。当你把这个眼镜脱下来了以后，你看到的是真相。杯子有没有存在？有，它是白色，而不是咖啡色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讲无明，无明就是太阳眼镜。相分就是什么？杯子。当我们虚妄分别心，无始以来。我们希望分别心升起来的时候，依他起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又戴上了太阳眼镜，就有无明跟随。这个时候你去看相分的杯子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咖啡色的杯子，白色的杯子变成咖啡色的杯子。这个咖啡色的杯子，你刚刚告诉我这是不存在的，它就是偏执所执。对于我们众生来讲，它是存在的。因为你看到了咖啡色的杯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觉明老师告诉我说，咖啡色的杯子是存在的。对我们众生来讲，就看到咖啡色的杯子，而且的确是存在的。当你把无明去除掉了以后，你看到的是依他起，这个时候咖啡色的杯子就不在了。所以我们心一生的时候呢，因为有无明存在，我们不得不。走到下面这条路，能取所取，而显现了什么？肆意显现咖啡色的杯子在这边出现了，这边是白的，到这边是咖啡色的。OK， 那这就是什么？咖啡色的杯子就是偏执所执。那请大家回去以后这个礼拜每天。想一遍戴太阳眼镜看东西的这个，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实验，你做一次， 你会知道提醒你自己，你每天看到的都是什么咖啡色的杯子，或是天际所致。也提醒你自己，永远都是带着无明的眼睛在看东西。七种真如，好，第一个流转真如，为一切行无先后性。它这个是呢，七真如的第一种流转真如。啊，流转是什么意思？流啊，就是我们的河流啊，好，相续不断的意思，叫做流。转呢，就是变动，转就是变动。那流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我们有情呢，在相续不断的生死流中呢，不停的变动，那这叫流转。那我们呢，在人间呢造恶业，下一生做什么？就到了三恶道去。或者造了善业，下一生到天道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善恶六道之中呢轮回，流转，生死不息。但是呢，在生死流转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离真如。上次讲了，在虚妄分别心的时候，你有虚妄相出现的时候。它一定是有一个真相在后面，你没有看到，是不是？所以虚妄相不能离开真相而存在。你有妄相出现的时候，就一定有真相，只是你没看到，它们两个同时存在。所以虚妄相的什么真实相就是真如，也就是当魔术师变出来一个幻象的时候，这个幻象的真相就是真如。所以它变出一个幻象，就代表什么？一定有一个真相存在，只是我们看到它的幻象，我们看不到它的真相。那刚刚那个眼镜的例子一样，当你戴着太阳眼镜看这个杯子是咖啡色的时候，就代表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杯子就是咖啡色存在。如果这杯子都没有的话，你不会看到有一个咖啡色的杯子。一定要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做它的依止，你才会戴上眼镜看到那一个咖啡色的杯子。没有这个白色的杯子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所以呢，在流转中还是有真如存在。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流转真如呢？啊，解释《密经》它的解释是：一切行无先后性。行是什么意思？行就是牵流的意思，牵流也就是刚刚讲的流转的意思。所以一切行呢，就是指在生死流中的一切的什么变动的有为法，有为法是变动的，无为法是不变的，无先后性。那么这在时间上面讲，说这一切染性法的呢，真如实性。所以无先后性是解释流转真如的真如的部分，一切行是解释流转真如流转的部分。那么这个无先后性呢，我们上面讲就有三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呢，我们看讲义的第二页，是真如实性无前后计故。我们的解释《如所有性》的时候说，诸法真实性，就是诸法当下的真实的体性啊。那这边就是这边讲的真如实性，就是当虚妄分别心一现起的时候呢，它的真相是存在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真如实性，不要把真如实性想象成有一个实体存在在那边，真如实性只是有为法依它起的什么真相。只是它的真相，不是在什么 有为法上面还有一个什么真实的体性在那边，不是这样解释。所以我们很多次会把它误会它的意思。啊，讲到真如实性，就认为说有一个真实的体性，不是这么讲。只是有为法的真相叫真如实性，无前后计，计是时间。在相续不断的这个生死流当中呢，诸法的法性是没有变动的。我们刚刚讲，这个真如实性就是法的真实性，又称法性，它是不变的。就是魔术师他今天变出一个马来，他变出一棵树，他变一个房子，可是呢，这些变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，都不真实，这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诸法的真相，诸法的真实的相貌，这件事情是不变的。不管你时间怎么样，它什么时候变出来，依他起法什么时候变出来，人生法什么时候变出来，它的什么真相是永远不变的。它的真如实性是不变的，所以说它是什么无前后计故，因为真如实性是什么？是常而不变的，这个真相是永久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从常而不变这一点来讲，它是无前后计。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。那么第二个解释呢？是一切行无生灭故。一切行生灭故。为什么说一切行生灭是无先后性呢？他的解释是解释生灭，生是未有而有，故名无先。在这个法升起的这一刹那，法升起来的时候呢，在前面这一法是没有的。他现在在这个刹那的时候，他的因缘和合，他升起来了，所以前面没有，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升起来了，未有而有。所以呢，在这一刹那来讲，前面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无先。那么这叫生。那什么是灭呢？灭就是说，下一刹那这个法呢不能继续存在，它变掉了，所以这一法呢它灭除了，它不见了。所以呢，本来的这一刹那它是存在的，下一刹那它不存在了，所以已有还无，所以无后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只有在现起的这一刹那它存在，前面没有，后面没有，所以说生灭就是什么无先后性，无先无后，这样解释。那么一般在经论里头讲到生灭的时候呢，它有讲到三种生灭，三种生灭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第一种叫做刹那生灭，好，看您的图示。刹那生灭呢，就是种子要升起这个现行法的时候呢，它本来是有一个种子，我们叫本有种，本来有的，它是能升起这个什么现行法的因，所以这是能生因。然后呢，这个种子因为因缘和合了，它要升起这个现行法，那现行法是它所生的果，种子生现行。那种子是现行法的因缘，一个法要升起的时候呢，通常具有四缘，色法是二缘，心法是四缘，四缘呢就是因缘、增上缘、所缘缘，一个等间缘。那心法这四缘都具足，那色法升起来的时候呢，只要两个缘，就是什么因缘跟增上缘。但是呢，不管色法、心法升起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有里面一法的什么因缘存在，叫清因缘。那个清因缘呢，就是本有种，就是种子。唯识讲的分别自性缘起，就是讲这个种子。分别的意思不是我们心的分别，是不同种类的意思。自性呢，就是每一法有它的特性。每一法呢都有它特性的种子相应的升起这一法，当然还要配合别的助缘在，所以叫次缘。 就本有种呢，它现行，它因缘合合了，它生起来的现行法，它是现行法的因缘，啊，是它的起因缘，因为它是种子生起现行法。譬如说麦子，啊，一定是麦种生成的；稻子一定是稻的种生成的，不可能说稻子是麦种生成的，啊，所以它的种子跟现行法一定是什么相似，是什么？一定的，它们的特性是一样的。那么在本有种身体现行法的是同时的一刹那，现行法又熏回我们的阿赖耶识，又熏回阿赖耶识，变成什么新熏种，啊，新熏的种子。那么现行法对这个新熏种来讲，现行法是能熏，它是因；新熏的种子所熏，它是果。所以这边同一刹那有两个因果存在，一个是本有种是能生因，生起了现行法是所生果，这是一个因果；另外一个因果是现行法是能熏的因，它生起了什么新熏种，是所熏的果，有两个因果同时存在。这三法，三法辗转因果同时，是说本有种、现行法、新熏种。这三法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，那么在发生的这个时间就叫一刹那。OK， 这个时间叫一刹那。那么现行法，你看本有种升起现行法，现行法熏成新熏种，升起来在这边它就灭掉了，所以同时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存在了。所以这个叫做同时因果，这是唯识中它的特别的定义，啊，很重要。是，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承认的话，就不要再谈唯识下面的一个。所以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是同时的存在的，一刹那，啊，不是两刹那，是一刹那。那么呢，本有种对新熏种来讲呢，只是它的疏远。因为什么？大家先一定要有现行法，现行法的升起新熏种。刚刚讲过，这边有两个因果，所以本有种跟新熏种来讲，它是它的疏远，它是它的疏远。他们两个隔了一个现行法在这边，就是疏远。那当我们讲起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刹那生灭，就一刹那它升起来就灭掉，就是这样子，刹那。那么我们在定刹那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是在讲一个极短的时间，不是讲说一段时间。就说刹那，你不可以给它什么变化，你不能说一秒钟叫做刹那，不能给它这样定义。你只能说刹那是一个极短的时间，是我们的心啊学会啊。我们心去分析，把时间切到最短，然后我们说这个叫做一刹那，是我们的心的这个觉慧去把它切出来的。而是事实上来讲呢，是你不能找出一个实在的时间说叫做一刹那，是找不出来的。因为你只要给它一量化，你说一个刹那就等于这么长的时间，那我绝对可以把这么长的时间再分成两半，就可以把它变得更小。所以你不能把它量化，所以刹那只是表示说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它完成这件事情。而我们刚刚讲流转真如，流转相续不断，就像河流这样子一直相续不断，也就是相续不断的这样一直在发生，一直在发生。但是你不能说我这边一切到这一段，这个东西叫做一刹那，嗯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它有没有这样的相续流？有相续流，但是你不能给它什么量化，说这个东西叫做一刹那。所以这是一个观念，这是时间上面一个基本时间的观念。同样，你把这个东西推到什么空间上面去，就叫做极微。这个名字应该也听过吧？极微也是由我们心去分别的，我们把这个一个东西空间分到最小，啊，分到 他即位，分到不能再分。可是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说，他这个东西这个空间有这么大，那么他就可以再分下去。所以只是我们心里去想出来的一个说，他不能再分，他是最小的，这是心的学会，我们心里的智慧说是这样子。但实际上来讲呢，你不能够找出一个那么小，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欧洲不是创造那个大的那个冲撞机吗？要冲出最小的粒子。只要我们科技不断的进步，我们永远可以冲出更小的粒子。因为什么？最小的粒子是我们新创造出来的。只要你的科技够进步，它就能够创出更小的粒子。而你呢，创出更小的粒子，它还可以再分，因为它有什么？质量化，它给它量化，它可以再分起来。所以永远找不到最小的粒子。它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经常讲，世间这一切都是由什么小的粒子集合而成的。对不对？到最后，所有的粒子都变成一样啊！这个世界全，就像我们在讲，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由原子合成的。后来原子不算小的，又是由什么电子粒子合成的，怎么样？一直在找最小的粒子，就是这个最小的粒子。往小的方面讲，就是极微，那极微不存在。那往大的方面讲，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去，也就是大半天，它也是不存在的。也是我们的学会里头分析出来的，所以说在经里头讲大小是不能分的，是为什么？你把东西分到最小变成原子的时候，原子创造了这，假设原子创造这一个世界，原子就是上帝，它就是最大，它最大就是最小就是它。上帝是所有这些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所有东西分到最小都是他的一部分，是没有大小。大小分别也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，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有那个瑜伽师理论讨论班的小聚无间大聚生，大聚无间小聚生，就是讲这个事情，就是你的心的一念的时候，显现的这一刹那的时候，它就显现出那个相貌来，是大是小，它就显现出来了，下一刹那可能就不一样。就这个是刹那生灭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定义要记下来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说你这样定义刹那，那我能不能够说从现行法熏种子，种子又生现行法，啊，下面这个图来定义刹那？你说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一刹那完成，我能不能现行法生种子？啊，种子又生现行法二，啊，这边现行法一生种子，种子生现行法二，能不能够因果同时完成这件事情？能不能完成这个定义？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看你的图上面，这边从种子到现行法二，这边打了一个叉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种子，我刚刚讲，种子要生现行的时候要待一月。你只是有种子，而不能升起现行法，它要等待什么？等待它旁边的这些什么真上缘、啊所缘缘、无间缘，这些具足了以后，它才能生。所以在种子生了以后，它要带缘，它的缘具足了，它才能再生现行法二。所以呢，用这个方法呢，是不能够定义什么差不多。所以差为一定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完成这一个差无生灭，一定是这样子。那第二种生灭呢，叫做一期生灭。一期生命的话，大家应该比较了解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，好，一期一期的，我们现在造了业，啊，业成熟了，又有下一个生命体，然后又造业，业成熟又有下一个生命体，分段的一期一期的生死，啊，这个叫做一期生命。 那一起生灭的话呢，在我们有情界就有什么生老病死的这个现象出现啊，七世间就有成住坏一起生灭。那我们也可以用想象刚刚讲，这个刹那生灭一刹那一刹那，我们把它累积起来，啊，变成一个一起的生命，一起的生命。所以一起生灭是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段生死。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大喜生灭。什么叫大喜生灭呢？我们刚刚讲流转生如，就是相续不断的在生死中流转不止息。那我们这个生死，生了死，死了以后又去投胎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投胎又生，生死不绝的话呢，一直这样下来，好，生死不断。然后呢，很幸运的，我们见佛闻法，然后照着佛法去修行，终于把这个什么烦恼消灭了以后，我们不再去造什么生死的业了。我们先把见的什么烦恼断掉，然后呢，也把什么爱的烦恼断掉，见爱的烦恼都断掉以后，我们怎么进入无余涅槃？这个时候叫做大喜生灭，因为以后什么不再生了，已灭掉了。那么在这之前，分段生死的这样相续不断为之生。等到学习佛法，然后把烦恼都灭掉了以后，进入无余涅槃以后不再生了，这个叫灭，是一个大喜的生灭。那么对于小圣来讲的话，就是断烦恼障，解脱了分段生死。对于大圣来讲的话呢，就要断烦恼障跟所知障，然后呢，你要解脱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两种生死，最后成就清净的法身，进入无住涅槃。那这是呢三种生灭。那为什么要讲三种生命？流转生如为什么要讲三种生命？讲三种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有希望可以解脱，因为还有一个大喜生命，我们是可以把烦恼灭掉的。如果我们不行，只是刹那生灭的话，只是一期一期的生灭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希望，永远在生死苦海里。那么告诉我们有大喜生灭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希望的，可以什么把烦恼灭掉，把手执障灭掉，然后进入涅槃。那么再看下面一个解释，说经说诸法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，无是大沙门常说如是法。这个是舍利弗尊者见到马胜比丘，他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还是外道，走到路上见到马胜比丘，他一看，这个人不一样，整个人显现的状态就是不一样，他这个人一定是解脱的人，所以他就上去就请问马胜比丘说，请问你修的是什么法？那马胜比丘就跟他讲了这个偈子，诸法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，无师大沙门，无师就是佛了，常说如是法，我就讲这个因缘法。那舍利弗尊者听了这个偈子以后就出国，就证明出国。但是呢，我要各位注意的是说，诸法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。下面是论里头讲的，众缘有故生，生以自然灭。法是众缘合合了生起来，生起来了，我们刚刚讲到刹那生灭。生起来下一刹那，这个现行法就没有了，生以自然灭，它不需要别的因缘来帮助它，它就没有了，自然而然就没有了，你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去。现行法只是现行在一刹那之间，完成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是一个过程。那你又讲说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又跟我说众缘有故生，生以自然灭，生以自然灭就不是什么因缘灭了。那请问是佛讲错了， 是论理讲错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？
你学会
实际上是没有矛盾，因为这两个偈子在讲两件不同的事情。下面论讲的“众缘有故生，生以自然灭”，讲的是什么？刹那生灭。因缘和合的，本有种因缘和合的，因缘有故生，生起现行法。现行法由心熏了，心熏种子，一刹那它自然就灭掉了，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去。无有功能，自然速故，以他写的定义之一，他不能到下一刹那去，就是刹那生灭。他讲这件事情，诸法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，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大习生灭。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舍，六入死受，受缘爱，取有生老死，是不是？从这个，我们在生死中流转，所以说什么？所以说，诸法因缘生。我们的生，十二缘起的诸法是因缘生的。一从因缘灭，无名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事灭则名舍六入死受灭，则爱取有灭，则生老死灭。所以也是从因缘灭掉的。就从大起生灭来讲，是诸法因缘生，亦从因缘灭，所以两个是讲了不同的生灭。然后如果你把它含混了，觉得奇怪，都在讲生灭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就会出了问题。所以学经教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慢慢学，学了以后你多思维以后，你会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学经教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不要把同样的一个名字画上等号，因缘在这边用，因缘在那边用，可能是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，不要把它画上等号。我们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学习过去学习的关系，跟学习科学的关系，很容易要把它画等号，啊，是这样子定义了，就绝对是这样，不可以变了，那到后面就必须是符合这个定义。但是经论里头不是这么回事 ，OK？ 你要了解它的意义，再告诉你什么？不是在了解它的文字，再告诉你什么？要从文字得到它的意义，不可以离开文字而得意，但是呢，不可以拘泥于文字而乱它的意。要从文字里得到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？它告诉你什么消息？它是这样子，不能够说把它这边定了，然后下面就是。照章而用，这样解释解释不通，就出现错误了。所以呢，这边举这两个偈子告诉各位，同样的生灭，哎，不同的讲法，但是呢，中间没有矛盾，因为讲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。我们把这个一切行生灭故呢讲了以后呢，讲了第三个解释，无先后性的第三个解释。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，与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，这个解释无限后性。无始是什么意思？无始就是本寂不可得，故曰无先。本寂的解释呢，就是说，在时间点上，我们找出一个起始点，谓之本。啊，即是指时间，从这个点上开始，啊，一切法得生，所以本寂就是有始了，就是有一个起始点。那么他告诉你呢，佛法告诉你说，本寂不可得，在时间流上你找不到这么一个起始点，是诸法开始升起的起始点，没有的。你往上面一直追溯，一直追溯上去，你找不到一个起始点，啊，这个叫无始。所以本寂不可得，你要找那个起始点是找不到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先把时间讲清，什么叫时间？我们怎么会有时间？时间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， 它是怎么出来的，我们怎么定义出来的。下面这段文就是解释什么叫时间。三是时间的安立，未出种子不离法故，如法建立。我们讲这个刹那生灭，法要升起，一定要有种子生现行，然后呢，现行法就熏了种子，这一刹那这个法现起。所以说什么呢？未出种子不离法故，如法建立。可是，在我们感受到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感受到现行法，我们没有办法觉知，在这一刹那在现行的时候，它还有人的种子出现。能够感受到种子的人，请举手。没有，我们都是感受到现行法。所以佛跟我们讲说，有种子，种子就是因，也就是我们只能感受到果法，我们不能感觉到因。所以我们通常做事情的时候，都是重果不重因的，然后想要得果，而不晓得要重因，妄想取果，而不重因。但是不能怪的，怪的大家是因为是说，我们本来就只能见到现行法，见不到它的因。所以说，未出种子不离法故，如法建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建立时间的时候呢，虽然法是由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完成了这个法的什么刹那的熏习，法的刹那的生命，无法建立。可是因为我们只能见到这个现行法，所以时间我们只能从现行法上面来觉知有时间这么回事。你不能依种子来建立，只能依照现行法的觉知来建立。可是呢，即使依照现行法的觉知来建立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，一个就是从种子的方面来讲，一个从现行的佛法的方面来讲时间的建立。虽然你只能觉知到现行法，那么怎么从果子种子这一方面来讲呢？又由于果归于果故，就是这个种子有没有得到果，是得到果了还是没有得到果来定义时间。那么这个余果呢，分成三种，一个是什么未余果，一个是正在余果，这个就是正余果，我们叫刹那生灭的时候，这就是正余果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已经给他的果了，已余果，三种不同。那么这一个刹那生灭的正余果的时候，我们定义为现在，就是时间的相貌里的现在，好，也就是我们实时在感受到的这一刻，现在。那么种子呢，没有得果的时候呢，它因缘还没有合合的时候呢，它未来会得果，所以叫做未来。那么一刹那种子已经得过果，熏了熏熏种子以后，这个种子已经得过果了。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，它叫过去。这个种子已经过去了，它已经得过果了，所以从它的未余果、正余果、已余果定义什么？未来、现在、过去。好，从这个观点定义时间，所以还是依照什么种子生现行、现行熏种子来定义时间的。时间不是另外有一个体性，有个东西叫时间，不是，它是要依着法的现行来定义出来的。若诸果法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又讲，又从什么法这一方面，现行法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，若诸果法，若已灭相是过去，这个现行法呢，它已经灭掉了，从这个观点来讲，它是过去；从法的这个现行法的这个果法的观点来讲，它现在已经没有存在了，那么它过去了。有因未生相是未来。我们过去造了这个业，他现在这个还没有得果呢，以后会得到这个法，还会以后会现行，就这个法未来会现行，所以这是定义未来。以生未灭相是现在，这个法现在正升起，它还没有灭，这一刹那是现在。从这个两个方面来定义什么？定义时间，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时间。它这个是破什么？有一种外道，他认为时间是什么？是真实有的，是不是什么？ 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现象都是由时间生出来的，它是这样定义的。那是或它是其实只是法的什么相续流上面，我们定义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而已，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时间，是在法上面跟种子上面安立的时间。那么呢，解释完这一段以后，下面就讲了，若有始的违反因果，也不能建立时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讲了，本系不可得，就是有始是不可以得的。假设我们是有始的，这叫做第一刹摩点，这是始点。假设是有始，这是第二刹摩点。好，这是第一刹摩，这是第二刹摩。这是第三刹摩，这是第四刹摩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一个，刚刚讲到刹摩生灭，我们先看第二点，先不看第一点，先看第二点。第二点怎么来的？是因为第一点生出来的。第一点它是出现了以后，它新熏了种子，对不对？种子带源了以后，生出第二刹摩来，就种子生现行。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边第三刹摩又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那这边带源，所以对于第二刹摩来讲，我刚刚讲从种子相来讲的时候，它在前面是有的，是怎么由它过来的？第三点是由第二点生的，所以这个如果是现在的话。第二点如果是现在的话，则第一点是什么？是过去。那么第三点就是未来，对吧？那如果你现在推第三点的时候呢，当第三点现行的时候，就是现在。那第二点以上变成过去，第四点是什么？未来。所以从第二点开始，它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第三点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同样，第四点也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直这样下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了什么？第一点。第一点，我们刚刚讲，它可以生出第二点，所以这边是未来。第一点现行的时候是现在，可是第一点没有过去。因为它是起始点，它前面没有了，所以第一点没有过去。所以呢，在这一点上面是没有时间的。我们刚讲时间的定义是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在这一点上面是有时间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有未来。第三点是有时间的，因为它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第一点这一点是没有时间的，因为它没有过去。它是有现在未来，好，它没有时间，它有时间，它怎么能生出它来？麦的种子能够生出麦子，稻的种子能够生出稻子，没有时间的东西能够生出有时间的东西来，违反因果法。因果法是说必须要产生。他没有在这一点是没有时间的，所以如果有第一点的话，时间不能存在；如果有第一点的话，因果法不能存在，所以这一点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起始点是不存在的。他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上帝。没有上帝，没有创造者， 当你有创造者的时候，他本身的存在是怎么来的？他不是被创造者，而他能创造一些东西。违反这两个体系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是错误的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不一样，我们人跟上帝想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须要一样，而上帝呢是没有什么过去的，就是他不能创造的，所以从理论上面破除上帝的意思。所以说，如果有始就违反了因果律，也不能再建立自根，所以一定是无始，缘起法是无始的。那我们再解释什么叫无终。如果不能见真如的话，若不见真如，生死流转永无止息，故名无后。无后就是无终。如果我们没有听了佛法，没有照着修行，我们不能见真如的话，我们生死流转，大其生灭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我们一直在生死流转中，我们在生死流转中的。所以说，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，也是无先后性。思维流转真如意，离无因见及不平等因见。为什么要跟各位说无始无终？为什么要跟你们讲无始无终？就是跟各位说，你们要修行，讲大其生灭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们有出离的可能。如果出离不可能的话，我们今天不要谈佛法。出离是可能的，因为是大其生灭，告诉你有可能性。无始无终是跟你讲说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你可以出离，而你还不去要求出离的话，你就永远的无始无终在生死中流转。所以要跟你讲说，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，你要去做。你要去学，所以当菩萨他在修行的时候呢，他学到了这个思维流转真如意，离无因见及不平等因见，离开了无因见跟不平等因见。什么叫无因见？无因见就是说，这一切有为法，有形世间或者气世间，这一切有为法，不需要因，它就忽然就生起来了，不需要因缘可以生的。那当他菩萨思维了一切行无前后性的时候，他思维了这件事情，知道诸法都是缘起法的以后，他破除了无因见，诸法不是无因不然生起来的，它是缘起，所以破无因见。那么呢，也破不平等因见。什么叫不平等因见？我刚刚讲的这个起始点就是不平等因，因为它跟第二点以后就不平等了，二三四五六点就下去都是平等的，都有时间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么第一点，它没有，所以呢，它不平等，它跟下面不平等，所以呢，这一点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叫做破除了不平等因见。所以当我们思维完这个第一项的时候呢，流转真如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破掉了无因见，破掉了什么不平等因见。那跟各位讲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要学到这个程度，说你思维完以后，别人来跟你讲说啊，这些都不需要因缘啦，或者怎么样，这都是有什么创造出来的，你马上就能够什么不受影响，不是，这些都是缘起，不是这么回事，你要有这个能力。那么七真如的第二项叫做相真如。什么叫相真如？相真如呢，就是实相真如。我们刚刚讲真如实性，这是诸法的真实相，它本身就是真如，实相本身就是真如，叫做相真如。它就是什么呢？为一切法普特迦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。一切法普特迦罗无我性即法无我性，就是二无我，有空性。那么先解释，什么叫做普特迦罗？普特迦罗就是什么呢？ 未能硕硕往取诸去，无厌足乎？普通教诲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哈，能硕硕的往取出去，硕硕就是代表数目很多，一次一次又不停的去取着，往取这个往是有主动的意思，主动的我们去取着，造业，因为你过去造业去做去取着，然后呢，以后受果报就到出去去投胎，去这种求生。那么一次一次的在生死中这样的流转呢，就叫做菩萨伽罗，就叫菩萨伽罗。所以这边讲往事有主动的意思，意思是什么？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是告诉你，你不要怨叹你现在所受到的这些境遇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受到不好的境遇，去跟别人讲说，哎呀，我受到不好的境遇，别人说啊，这都是你的业。你说我二次伤害，我已经够苦了，你还告诉我是我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，然后现在得到这样不好的果报，这叫二次伤害。没有，不是要二次伤害你，是告诉你真实的原因是什么，是因为你过去造了不好的业，以后不要造不好的业。所以往是主动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主动去造人。你现在抗议什么呢？你当初不造，现在不会受这个果，你当初造了，现在受到了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好好的接受，然后呢，求取出离，求取出离。那什么叫做普特伽罗无我性呢？为非即有法，是真实有普特伽罗；亦非离有法，别有真实普特伽罗。什么是有法？有法就是指什么？我们五蕴的缘起，舍受想行识，这是有的。白色的杯子是有的，这个五蕴是有的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因缘有，它是缘起法。所以呢，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果的伽罗，不是在这个五蕴体上面呢，有那么一个真实不变常住而能做主宰的我，跟着这个五蕴体在流转去取着，不是。五蕴体上面是没有这个真实的我，它只是缘起法在什么破业苦不停的什么取，因为取着又得到下一次的生命体，下一次生命体得到时候又去取着，又得到下一次生命体，只是因为因缘法缘起法不停的这样子相续不断的流转，中间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是什么，在这五蕴法中是跟着流转，是没有一个真实性的，只是有五蕴法而已。就说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伽罗，五蕴体上面没有那个真实的那个我在流转。那你说好，那五蕴法上面没有的话，我们人就是从两边跑，思维就是这样子。五蕴法上没有的话，那么是不是离开五蕴法上面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体在那边流转，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流转。他说：“亦非离有法，别有真实普特伽罗。”离开了五蕴，也没有一个什么实体在那边流转生死，没有，只是五蕴而已。所以前面的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伽罗，就是在即蕴上面说无我，即五蕴而说无我。后面一句非亦非离有法，别有真实普特伽罗是什么？是离蕴上面说无我，只是五蕴而已，在五蕴上面或者离开五蕴都没有一个什么长恒住不变异能主宰的我，没有这个东西在。那是我们的妄执，我们妄想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是没有的。所以说一切法普特伽罗我性，只是缘起法而已。一切的有为缘起法而已，中间没有这个什么普特伽罗的我存在，没有。那第二个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法无我性，法无我性。什么是法无我性？天启是什么是法？再讲什么叫法无我？法为鬼持， 毁位毁犯可生误解，实为住持不舍持相。法是毁持的意思。什么叫毁持？就是说这个法一生起来的时候，它有什么？怀有它的特性。我们刚刚讲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个种子跟现行是什么？种麦种才能先生起麦子，所以呢它们都是麦。稻种生起稻子，它们都是稻，它们有它的特性在那个地方，它有它自己的什么自信，分别自信，它有不同的自信，每一法它有它自己不同的自信。而这个这一法生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因为它保持了它本身的特有的相貌呢，能够让你认识说，哦，这个就是麦子，这个就是稻子，你不会把它误认，它能引你去认是这个是稻子，这个是麦子，它有这样的特性，那么这个叫毁持，这个叫毁持，毁就是毁犯，毁犯可生误解。鬼池的鬼呢，就是什么鬼则跟规范，它有一个鬼则，有一个规范，在这个范围，它显现它的这个相貌的时候，它在这个范围之内，能够让你认知说，你接触它的生起来，接触到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认知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就是麦子，这个东西呢就是稻子，它有一个特别的性相，能够引申你有一个范围，那你能升起这样的见解，可生误解，可以升起来是某种物的这种什么？见解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兰花在那边，你看到它，你知道那是兰花，你不会认为这个是菊花，你不会认为那是菊花，因为什么？兰花它跟菊花有不同的相貌，有不同的特性，你看到以后呢，你可以引申你知道这是兰花，那个是菊花，持，会住持，不舍自相，鬼持的持呢，就是什么？住持的意思，住持就是什么？安住保持，法能够安住在那边，兰花能够安住在那边，不会什么兰花突然一下变成菊花的，或者什么兰花下一刹那变成菊花，或者菊花下一刹那变成兰花，不会，它能够安住在它的那个特别的相貌里头。兰花这一刹那是兰花，下一刹那还是兰花，它能保持这个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性，这个相貌，所以它是安住在那边。保持是什么意思？兰花在那边，然后我现在走过去，这是菊花，它不会因为我的误认说，这是菊花，这个兰花就变成菊花了，没有，它能够保持它的自信，它还是兰花，不会因为我们的误认，它就变，它的特性就改变了，不会，就它能保持它的特性，它能够安住在那边，能够保持它的特性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就是法，也就是我们世间看到的各种的事物，这些都是法，各种的事项也都是法。那因为有很多很多种类，我们就说万法，万法。但是万法呢都不离心。那么解释什么叫法无我性？位于一切言说事中。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位于一切言说事中，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当万法出现的时候，它有各种不同的种类，各种不同的相貌，都是由因缘生起来的。可是兰花、菊花、佛像、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它都有它的特性在那个地方。你看到它，你知道那个东西，但是。都没有名字，本来这个东西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名字的，它只是一个什么相貌出来，我们家一朵花在这个地方，事项出来了，它本来是没有名字的，但是我看，这边很漂亮，然后觉得法师站在那边，我想叫他也来看，然后呢，我怎么叫他呢？没有办法叫他，我没有办法沟通，因为没有名字，是不是没有办法沟通？ 这个时候呢，
我们安立名字，
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瓜，
然后我就可以说，就用老师请你来看
花，他也同意这个叫花，我也同意这个叫花，所以我说我们来看花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转过来看这个，因为这个是花，所以有了名字以后，我们才能沟通。没有名字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沟通。就一定要什么？但是呢，一定先是有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才给它取个名字叫花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不会给它取个名字叫花吗？那根本没这个东西啊。那有了这个东西，啊，取个名字叫花。叫花以后，然后有一天，跟老师来了，我就跟老师，请看草，请看草。然后跟老师一定转过来跟我说，那是花吧，不是草，是不是？那是花，不是草。如果我第一次跟九零法师见面的时候，我说我们俩定义这个东西叫做草，他也同意了。然后说九零法师，我们来看草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说来，我们来看花，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？这是草，不是花，你搞错了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假的，是我们定义上去的，我们安立上去的。本身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它没有名字的，是我们安立的。后面讲到世间即真真实之后，就再讲一遍，我们安立以后，然后接受，它就定义出来了。可是重点是在哪里？是当我说。我们第一次安立为花以后，我下一次说这是草的时候，他迷失了。他说这个不是什么，不是花，是草。他迷失了，他认为是真的有花在里面。他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用一个语言在沟通而已。当然，我违背了世间即真真实，他违背了真理。嗯，因为这两个都是假的。两个都是假的，由这个发生出来的一个意，这个东西他把它当真了，所以下一次我们都不要有花，我就说，哎，那天那花很好看吗？我说对，不错，他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当这个花一讲出来的时候，他知道他马上产生了一个意，由这个花它产生一个意，要不然他不会了解我在讲什么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这个花现在没有现前啊，那我讲的花字，他就知道这个意，代表说我们用我们的定义，这个花字产生了一个由花而产生的意，由花而产生的意。那如果是草的话呢，就会由草产生的一个什么意？而这个意是依照这个什么名字而生出来的，如果没有意给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这个意是什么？是没有的。我们当初没有定义花这个字的时候，这个名字是没有的，这个意是没有的。当我们定义了花以后，你就由花生出这个意，这个意就开始有了。但是这个意是什么？你把意当真了，就是骗你所知了。但是为了要表达这个意，我们只要定义名字，但是呢，要实质知道这个名字不是真的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当真？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妄执。我们接受了名字，都会把它当真。不信你去试验一下，如果
你去跟你一个好朋友讲说，某某某在后面说你坏话，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这个好朋友很难不去讨厌那个人，他会把他当真。如果没有这件事情，你只是这样跟他讲，他有这些语言文字，他自己的分别以后，他就会把这些事情当真了，好像真有那么回事，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，只是名字而已。而这些名字的排列让我们产生了这个意，这个意是没有的，是由名字而出来的，它本身是没有的，回事无意。名字是什么？拉起。我现在讲话，这个是什么？名字嘛。我讲的每个都是字嘛，各位都听到嘛，都是名字嘛。那你们经过你的耳识，进入你的意识，然后你开始思维我讲话的意思，这个意就出来了。现在如果有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在这边，他听我讲了这么多，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因为他产生不了这个意，他不会当真。我骂他，他都不会当真，他跟我笑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有这个东西产生意。当我们共立了这个名字以后，就产生了意。所以你跟他讲，讲了一段话以后，他就会把这个当成那个意，他自己就把它组织成出来，然后就把它当真了，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反应。这叫偏激所致，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愚痴，都是假的，就是名字而已，对不对？离开名字没有东西啊。那名字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在上面记住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就开始发展，发展出一套我们自己编织出来的、片析出来的什么执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这东西怎么来的？无始以来就来了，没有种子在的，它也是一样。我们有欲望，哎，我们。欲界的人有欲望，想要讲话。不相信，你自己去山上住他两个月，一句话不要讲，你看你受不受得了？你试试看。我们有讲话的欲望，叫寻思欲。快餐厅的人把欲望扶住，出餐而不行。我们有寻思欲，所以我们要讲话。所以你看看，你去参加法会的时候，它上面贴个条子，它要长期写食欲，第一天好一点，第二天开始就吃下去，第三天、第四天就崩开讲，那两个字也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讲话欲，寻思欲。所以说，位于一切言说事中，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这个就是言说事，本来是这个，它是事，这个是花，在这个地方。现在你把它定义名字，用言说来表达的这个言说事，好，这边就是言说事，语义就是言说事。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你由这个意呢，我刚刚讲，你就产生了执着，认为真有这么回事。但是实际上告诉你，这个意只是跟着这个名字来的，它跟这个花的之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只是由名字产生的，只是名字而已，它是你自己片析出来的，所以它没有体性的。它是以什么名字为体性的？它的体是名字，由名字而产生这个意，所以没有的，每一个法它本身来讲是根本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这个意。我们安立了名字，你就产生了这个意，然后就产生了什么偏计所执，产生了对法的什么各种名字上的认知。那现在告诉你，你所认知的言说是这些东西，比较什么都没有自信，是没有，没有你想象的那种自信，只是名字而已。离开名字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能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了解到法无我性。你心里想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，你自己创造的。哪个人对你好，哪个人对你不好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全部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 是你自己什么往自己主动去取着来的，从别人上面取着来的。那你这样子的取着以后思维的时候，就创造了什么意业，然后呢越想越怎么样不对，然后就开始骂人，就踩完成了乙业，然后再不行动手打人了，生意罪魁祸首是谁？名字。为什么要有名字？因为我们要沟通，我们想讲话，因为我们有欲，所以归结到这种欲。那欲的根本是什么？无名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生死流转，就这样子的。那你说，那我们都不要讲话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受不了。那你说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就静坐就好了，都不要分别，没有名字嘛，我只是问一个相嘛，对不对？我观什么？我的肚脐嘛，把肚脐明显的什么显现在我的心里头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名字啊。然后呢，我到二三天的时候，寻思欲也被我扶住啦，我成圣人了吗？因为那根本的一七四原地发誓的那个东西还在那边，对，还在那边。今天可能一想到，晚上那个时候我会讲到。讲得太详细了一点，不过这样讲的话，你们会比较了解，啊，大家会比较了解一点，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这是法无我性啊，归于一切言说之中，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，是没有的。好，那么实相真如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里头都没有什么，在无蕴法上面都没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，主宰的我存在，这一切法也都没有真实性。我们言说的一切法都是什么？都是我们骗计出来的。那本身的依他起是没有名字的，经过我们的片计，在名字上的片计产生了什么真实性？那么这两个都是没有的。思维相真如意，离身见及分别众相作意。当你要修行到什么程度呢？要修行到你思维相真如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能够离身见跟离分别众相作意这两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思维菩萨道无我性的话呢，要能够有离身见的这个程度；你思维法无我性，要能够离什么分别众相作意。什么是身见？身见就叫做萨迦耶见。未由清净不善丈夫，闻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。就是说，你去清净啊，不善丈夫，我们不要这样子解释啊。比如说，他是讲的是不合真理的人啊。你心境他的讲法是不合真理的人，闻非正法，那么他讲的法是不合真理的，所以就不是正法。不如理作义，那么他讲了你学习了以后呢，你就照着他的这个分别啊，他的教你的去思维，不如理的作义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产生了身见啊，他告诉你无蕴上面是有我的啊，那你不知道，你说哦，无蕴上有我。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五蕴会坏，但是那个我是不坏的。在流转中，五蕴我们一个得到一个一个的生命体，这个生命体会坏掉，但是呢，中间这个我是不坏的。这个就是萨迦耶见。即由任运思念故，这是具身性的。刚刚讲的是分别性的，下面是具身性的任运思念故，就是说你不用想。我刚刚讲。没有名字行不行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具身性的，无始以来，你的阿赖耶识中就已经有存在这样的种子，它就是在现行，你的那个执着就存在在那个地方。啊，稍微讲一下，就是第七世缘第八世见分为我，然后呢，你的第六世又是第七世又是第六世的根，第六世又是前五世的分别一，所以你的分别全部都是杂染，都是有什么有我执的。所以呢，你不必思维的时候，你就有了什么任运思念，你就已经失去了正念，就认为是有我的， 等随官职五种取运，等官跟随官，等官就是呢，在五取运这五种上面呢，认为有我；随官就是呢，这五种运中你取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而不是取全部，上面你认为它有时代的体系，认为是有我。若分别不分别染无会为体，分别的就是刚刚讲，你亲近不善丈夫，闻非正法，不如理作义啊，在语言文上面分别了，那么呢，产生了染无会啊，会是有染无的一个亲近，那么这种呢不合真理的智慧呢，叫做染无会。经过了分别学习错误了以后呢，分别错误产生了这种染无会为体呢，叫做生见。或者呢，我们刚刚讲任运失恋的什么，你不用分别，它就是什么染无了。那这种染无慧呢，也是生见，萨迦也见，就是第七世人第八世见分为我，就是为什么萨迦也见我，萨迦也见我，这个是什么生见。那么你思维了这个实相真如以后呢，你知道一切法上面不得告无我，只有五蕴而已，五蕴上面没有我，离开五蕴也没有我，你知道以后呢，你就不会等随观执无中取蕴上面认为有我，你就破掉了生见。好，那么怎么破分别众相作意呢？刚刚讲了法嘛，法上你安立了名字嘛，你就在名字上面分别嘛，分别就执着了嘛，认为真实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分别众相作意，你现在知道啊，原来都是在名字上面分别出来的，实际上离开名字根本没有实体性。这个时候呢，所以呢，所以怎么样？我们不分别吗？不是，所以呢，我们照着佛法的正思维，如理作义的分别，来对抗不如理作义的分别。你思维完了以后，佛法的如理分别思维完以后呢，它会产生一个空相，你住在那个空相上面，它就能够破你的烦恼。所以呢，能够离分别众相作义。你不再在正向上面做这个认为它是实有的，这是花，这是草，这是什么什么，这样分不作意了。你知道这些都是名言安利的，都是假的，它没有真实性。这个时候住空，住在空相上面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开始什么对治你的烦恼，对治你的烦恼。所以思维相真如意，以身见即分别正向作意，好，要有这样的功力。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